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奥德赛的真相。这是一场3000年前神明集体死亡，人类大脑飞升的现场记录。具体说来，就是3000年前神真的存在，就存在于人类的右脑当中，负责用神圣感的幻听下令，而人类呢，则立刻执行，不会丝毫犹豫，也没有任何内心挣扎。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脑当中还没有进化出我这样一个心智空间。后来一场大灾难席卷而来，全球神明集体沉默，而人类呢，这才被迫长出了自我。这就是60年前普林斯顿最天才的心理学家朱利安·杰利斯的二分心智假说。本来这番暴论60年来就一直是学术圈里的是非，比如达尔文的拥趸道金斯就说过，杰尼斯的这番暴论不是天才之作，就是学术垃圾，没有中间地带。而今年夏天呢，诺兰又把这暴论拍成了电影，这就彻底乱了全球炒饭了。神为什么只出现在一个人的脑子当中？英雄为什么成了战犯？神之美女海伦为什么是一个刀疤脸？原来这一切秘密的真相，我们都可以从170年前的一桩考古奇案说起。时间回到1858年，英国伦敦未来的首相格莱斯顿已退为进，在家赋闲，他研究起了荷马史诗，还撰文质疑荷马时代的古人难道都看不见蓝色吗？为什么形容大海是酒色的，形容天空是青铜色？全书28000行，黑170次，白100次，红13次，黄和绿都分别不到10次，而蓝呢0次，这肯定有问题啊。于是他深思熟虑后认为，那个时代的希腊人负责感知颜色的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全，这就让学术界彻底炸锅了呀，认为他侮辱了整个古典文明。但这场炸锅之后呢，理智的学者们也因此开启了一门全新的科学，资源考古学。要研究古人，不仅可以挖他们的泥巴呀，还可以挖他们的词表，看看他们的心智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果然9年之后，德国语言学家盖格又用这把铲子挖了一遍全世界的古代文献，从梵文的吠陀到希伯来文的圣经，再到中国的古籍和冰岛的史诗，结果蓝真的在3000年前就不存在。难道这真的是大脑进化的问题吗？后来科学家们也的确研究清楚了，还真是眼睛没问题，是脑子里还没有装上能理解蓝色的 APP 呀。所以当时间来到60年前，当那位普林斯顿的天才心理学家开始思考除了蓝，古人会不会还缺少点什么 APP 的时候呢，他忽然就想到了荷马史诗中不仅没有蓝，还没有我。杰尼斯用猫咪做过一个比喻，想象一下，你家的猫会开门，会讨食，会记仇，解决问题那是一套一套的，可这呢叫做智能。可你无法想象，他趴在阳台上，心里正在回放昨天的场景，谋划明天的复仇。而这个在脑子里不断回放盘算的小房间呢，才叫做意识。所以智能是问题来了会解决，而意识是问题还没来就能把它拎出来反复的琢磨。这两样东西我们现代人都默认它是同一回事儿。但其实呢，3000年前荷马史诗上卷《伊利亚特》当中的英雄全部只有智能没有意识。比如开篇后的第一幕故事，大英雄阿喀琉斯被人当众羞辱，他暴露拔剑要砍人，但突然后脑勺的头发被人从后面揪住，是女神雅典娜正揪着他的金发说住手，然后他就住手了。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字描写阿喀琉斯的内心是如何犹豫权衡或者翻江倒海的。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本伊利亚特当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有过内心。比如其中写心赛奇，也就是今天心理学的那个词根，一共出现了几百次，可它指的是呼吸，是血液，是可以被夺走的战利品。还有一个词心灵图摩斯，它指的其实是一股冲动，激动时血往头顶冲的那一下，冲锋时心跳卡在嗓子眼的那种感觉，甚至是愤怒时肌肉不由自主的跳动。比如勇气可以被放进一个人的图摩斯当中，图摩斯会催人去吃饭去打仗。而思考这个词了，荷马的写法是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图摩斯说话，听图摩斯告诉他该说什么。 所以杰尼斯从中破解了古人的阿尔芬心智模型，左右脑之间连着一根神经桥，硬件跟今天一模一样，但软件呢却运行的完全不一样，左脑负责听话执行，右脑负责在关键时刻开口下令，平时两边都很沉默，可一旦危机降临，战车冲上来了，船队在风暴里被吹散了，右脑就会突然出声，用清晰的语言向左脑下令，而古人听到这个声音并不知道它来自右脑，而是感觉它从外面来，是一种权威不容置疑的声音，所以雅典娜说住手，阿喀琉斯就住手了。围攻特洛伊的联军统帅阿喀门农等不到宙斯神的那句冲锋，全军就不冲锋。另外除了古希腊，旧约圣经里也全都是这种句式，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先知们从不觉得那是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从外面来，一种不容商量的声音。包括现代神经科学也有发现，这套系统还有残存，某些人依旧能听到那个声音，它有两个特征，一从外面来，二神圣权威多半是命令。另外考古学家也有发现，比如叙利亚有座4000年前的土丘，里面出土了几千个小雕像，头上全是清一色的，顶着一双大眼睛，十分适合拽在手心里把玩，而这被认为呢就是3-4千年前的神像。当时的神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随身设备，我们要携带的就是这种神的灵饰，它成了挂件。而灵饰呢，这又是动物学家们早就证明过的，是哺乳动物触发权威感本能的开关，这也解释了各种古文明大眼睛雕像之谜。原来各种美索不达米亚的眼睛神庙、三星堆的众目面具，甚至是良渚的神兽烛辉，这都是触发神之命令的触发器啊。旧时代的人们围绕着同一个神之声，建立起了神职、神庙、祭祀，整个社会围绕着一个声音去运行。但这神之声呢，却突然有一天开始全面下线。杰尼斯锁定了这场下线的时间，公元前1200年前后，短短几十年间，整个地中海文明像被一只手抹掉了一样。赫梯帝国蒸发了，麦西尼的城池一座接一座的被烧毁，商路断绝，粮仓见底，埃及的碑文在哀嚎，海上民族从海上来。这场灾变考古学家管它叫青铜时代大崩溃，先前我们聊到了很多次，有试图从锡矿之路断绝来解释它的学派，有试图从史前北美古铜文化气候巨变来解释它的学派，甚至我们也专门介绍过杰尼斯解释他的阿尔芬心智崩溃理论。但是我们今天再给这场大灾变补充一个杰尼斯的犀利发现，那就是这场灾难过后文字彻底失传，整个希腊重新学会写字，那是400多年后的事情了。所以杰尼斯认为旧系统没有文字根本就扛不住这场大灾变，神庙烧了，国王死了，围绕着同一个声音运行的社会突然断网，幸存者们为了活下去只能被迫重装那个能装下过去和未来，能装下别人会怎么想的全新系统。而这个系统安装好以后呢，哪怕再有神偶尔出声，你也会觉得那是我内心的自言自语而已。所以杰尼斯的这番暴论是真的吗？要如何证明呢？很快杰尼斯又锁定了荷马史诗的下卷，这也就是这本被历史学家们公认创作于大崩溃之中，成书于大崩溃之后的奥德赛。它和创作于大崩溃之前的伊利亚特完全不同，奥德赛一开篇就是诡计多端的人奥德修斯。或许带上杰尼斯的这番暴论，我们重走奥德修斯回家之路，你就会立刻看懂一切原文中的不合理，甚至还能发现诺兰的刀疤脸竟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脑继续进化的必然。奥德赛的故事我们参考这份考古地图展开吧，一共14站，第一站特洛伊，这也就是上卷伊利亚特的故事发生地，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打了10年打不下来，于是联军中那个来自伊萨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就献上木马计，用一匹巨大的木马留在城外，联军佯装撤退，特洛伊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拉回城中，半夜马肚子里的希腊士兵爬出来打开城门屠城，战争结束，希腊联军的国王英雄们于是各自起航各回各家， 然后我们的主角奥德修斯呢，作为伊萨卡的国王，也就带着自己的12条船和600多名手下出发了。地图上看，特洛伊到伊萨卡也就几百公里，但是这几百公里呢，他们却走了10年。很快，船队抵达第二站伊斯马罗斯，这是特洛伊联盟的一个城邦。于是奥德修斯舰队就当了一把海盗，烧杀掳掠，屠城抢劫。然而当奥德修斯让大家快撤，别被人家大军反扑的时候呢，将士们却不干，他们忙着分战利品，喝酒吃肉。而果然呢，真的他们就被人反扑了，在战死72人后仓皇撤离。随后他们沿着海岸线航行，但就在只差一个海角就能回家时呢，海面忽然刮起了狂风，船队被吹离了航线。直到整整10天以后，他们靠岸了一座神秘的小岛。这座岛就是第三站十年人岛。先遣队上岛吃了连谷，眼泪汪汪，把家乡给忘了。奥德修斯赶来，一边喝止还想偷吃连果的同伴，一边则指挥轻行者把先遣队拖回了船上。后来考古学家们真的在北非突尼斯外海发现了这座岛杰尔巴岛，这里的确居住着食莲族，专门采集野枣树的果实为生。直到今天，当地的博波尔人都会用这种果实发酵酿酒，它具有强烈的镇定和轻微的麻醉成分。就这样，当船队离开小岛继续北上寻找家乡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断水断粮了。可是就在这时呢，他们又登上了一座全书最荒诞的岛屿——独眼巨人岛。这一次由奥德修斯亲自带了12人作为先遣队，结果他们发现这座岛上住着一种独眼巨人，靠放牧为生。等到巨人放牧走远以后呢，先遣队就悄悄摸进了巨人的家山洞当中。这次将士们说，赶紧拿上巨人的奶酪和羊群，偷点补给就撤吧。但奥德修斯他偏不，他要等巨人回来好好的招待他们。所以奥德修斯为什么这么怪呢？其实这依旧是他在按照旧时代的宙斯法则行事。如果你是客人，主人会热情的招待你，送你礼品，还护送你离开他的国家。这就像我们春秋时代的公子重耳一样，天下贵族是一家，走到哪里都有人接待，因为他们听取同一套声音，按同一套法则行事。套用到奥德修斯身上也一样，他自认为是特洛伊之战的大英雄，等巨人回来，只要他报上名号，就必然被款待。然而等巨人回来以后呢，他不过是随手搬起一块巨石堵住洞口，然后就直接抓起2个奥德修斯的同伴，像吃螃蟹一样生吞了，还说我们独眼巨人根本不把宙斯和众神放在眼里，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大的多。所以你看，这像不像打碎声音的海上民族？他们虽然知道，但却根本不遵从宙斯法则。巨人吃完同伴以后呢，也不管奥德修斯他们，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又吃掉2个同伴，然后出去放牧。这个时候有人提议，趁他再睡着就一剑刺穿他的心脏，但奥德修斯摇摇头说，杀了他，那块堵门的巨石我们谁也搬不动，我们全都得烂死在这洞当中。于是奥德修斯心生诡计，那就是他们随手携带着一皮囊太阳神阿波罗的美酒，这是他们抢劫伊斯马罗斯时获得的战利品，一共12金坛，必须要兑水喝。但这时呢，等巨人归来吃晚饭时，他就奉上了这一囊烈酒。巨人喝高了，就一边又磕了他们2个同伴，一边问，小子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送你一份客人礼。奥德修斯答，我的名字叫无人。巨人哈哈大笑说，好，那我送你的客人礼就是最后一个把你吃掉。说完巨人醉倒。而这时呢，奥德修斯就和同伴们拿出早已削尖烧红的橄榄树干，一下子就刺进了巨人的独眼，这样巨人看不见，他在山洞里嚎叫抓捕。旁边的山洞里其实也有巨人听见了，纷纷赶来支援，但凑近洞口一听，这巨人正在喊，无人伤我，无人害我。他们纷纷觉得，哦，竟然无人害他，那一定就是天罚，于是便纷纷散了。就这样，等到第三天早上，独眼巨人不得不开门放羊出去吃草的时候呢，奥德修斯就让同伴们躲在羊肚子底下，一个个的混出了山洞。等到船划出都老远了，按说草该消停了吧，但奥德修斯却偏要对着独眼巨人大喊，弄瞎你的不是无人，是特洛伊的奥德修斯。这真的是 反派死于话多呀，这一下就完了。因为奥德修斯没有想到这巨人竟然是海神波塞冬的亲儿子，于是海神怒了，从此整片大海都成了奥德修斯的敌人。逃出巨人岛后，他们又来到了风神岛。风神按照宙斯法则招待他们，还把世界上所有的逆风全部装进了一个牛皮口袋，只留一帆风顺送他们回家。接着航行了九天九夜，到了第十天清晨，故乡伊萨卡的土地都已经露出了地平线。可就在这时呢，九天九夜不闭眼守着船舵和风带的奥德修斯终于还是扛不住睡着了，而同伴们却开始嘀咕，看看奥德修斯走到哪里都有人送他金银珠宝，我们跟着他冒死打仗到头来空手而归，他现在又背着我们从风神那里拿了满满一口袋的黄金白银。于是悲剧发生了，船员们趁他睡着解开口袋，逆风被全部放了出来，船队就这样又被吹回了风神岛。对这一战呢，杰尼斯给出了一个很传神的教主，那就是伊利亚特里没有秘密，奥德赛里全是秘密，而且被藏在了普雷内斯当中，也就是凶格基当中。这是不是很传神呢？因为我们的道家也认为元神天成向往美好，居住在脑门心，而食神是后天养成的，善于欺骗让人堕落，居住在胸膛心。接着被吹回风神岛以后，风神正在举办宴会，但听闻奥德修斯的遭遇后立刻翻脸骂道，快滚出这座岛，你这个世界上最卑劣的人。听出来了吗？风神是老贵族，他十分厌恶奥德修斯这种长出了新系统的伪君子。就这样继续出海漂泊，船队来到了第六站巨人港。巨人港的故事也就是诺兰电影里的那些银甲巨人，一夜之间巨人摧毁了船员们停在港湾里的11艘船，只剩下奥德修斯的那一条船被他机警地停在了港湾外，才侥幸逃脱呀。这下整堆人马只剩下30多人，他们如丧家之犬，又被海风吹到了第七站魔女岛。登岛以后，先遣队又出事了，他们被魔女全都变成了猪。原文里写道，他们的思想仍和从前一样，猪的身体人的脑子关在猪圈里，哭都哭不出来。这像不像旧系统下线新系统又无法安装的人类？还有一个细节更加传神，那就是全船上下只有奥德修斯从头到尾没有变成过任何动物。奥德赛中说，这是因为商业之神赫尔墨斯给了他神药魔女，但其实呢，这会不会是当时海上民族的商业狡诈已经让奥德修斯的新系统彻底成熟了？他能和这群经商诈骗的海上民族沟通自如，道义有道。接着原文里写得很有趣，岛上的魔女因为奥德修斯不惧怕自己的魔法而决心帮他，告诉他想回家得先绕远路去冥府问路听取预言。于是奥德修斯又干了一件全希腊英雄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活着下冥府。在冥府中，奥德修斯挖坑宰羊召唤亡灵，最先出现的是他妈妈。他出生时妈妈还在，可眼前的亡魂却告诉他，儿子，我是日日夜夜想你，活活想死的。我死的时候，你的宫殿被一大群贪婪的求婚者占领，他们在那里大吃大喝，挥霍着你的家产，甚至逼迫着你的妻子改嫁，你回去时要小心啊。接着第二位被召唤出来的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他没有死在特洛伊，却死在了回家以后。他一世英雄，竟然被妻子的情人乱刀砍死在了自己的接风宴上。他的亡魂一把抓住奥德修斯，留下了全诗最阴森的一段忠告，兄弟，别像我一样大摇大摆的回家，到家之前先乔装先试探，连你老婆也要试探。第三个被召唤上来的亡魂是希腊第一勇士阿喀琉斯，他在特洛伊战场上战死，但死后呢，他却依旧是冥府里的王。而他现在却对奥德修斯说，我宁可在阳间给穷人当牛做马，也不愿在这死人堆里称王。对比这三段话，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很现代的冥府？ 冥府会不会就是这群海上民族的脑巢？他们已经全部装上了坑蒙拐骗的新系统，他们告诉奥德修斯，你离家20年，小心妻子，我宁愿在旧时代的系统里做牛马，也不愿意在这伪装欺骗的新世界里继续称王。总之，从这一段开始，奥德修斯的新系统也彻底成熟。他返回魔女岛，魔女又告诉他，前面的归途还有赛人的歌声，必死无疑的双重海怪，以及最终的考验，太阳神的牛。新世界第一站，海妖赛人，他们用歌声引诱水手，让水手们心甘情愿地撞上礁石。他们唱道，我们知道特洛伊人和希腊人按神明的意愿忍受的种种痛苦，我们知悉丰饶大地上一切的事端。考古学家们也有发现，那就是赛人岛可能就是位于意大利外海的列加利群岛，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悬崖峭壁上密布着半沉入海中的洞穴。声学专家发现，当强烈的海风吹过这些狭小的石缝时呢，会产生类似女高音的吟唱声，这种空灵的声音一半来自空气，一半来自水下，而水下的声波传播速度是空气的 4.5 倍。于是每当水手滑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听到来自天上天下双重的立体的神奇之声，这是大脑过载以后人体的自我补偿机制，然后他们会因为这久违的救声音而感到悲伤，而这里恰恰又风高浪急，人很容易就在悲伤当中触礁遇险了。所以奥德修斯要怎么过这一关？非常神奇，他的方案竟然是全船人的耳朵全部灌上风蜡，但他自己呢，不仅不灌风蜡，还要在最高的桅杆上好好的听听这歌声。他让水手把自己绑上桅杆，并且下令，如果我恳求命令你们为我松绑，那你们就再绑一道绳子。于是当歌声响起时，他听到当场崩溃，哭着喊着让水手放他下来，而水手们全部埋头划桨，有人看到他挤眉弄眼拼命点头时，就又给他加了一圈绳子。看来哪怕是自诩为新人类的奥德修斯，也还是扛不住旧时代的诱惑呀。那里没有焦虑，没有欺骗，在那里做牛马都胜过在这新人间做王。另外，杰尼斯也把赛人、独眼巨人、女巫这些半神半鬼的东西呢，跟亚述浮雕上同一时间突然冒出来的有翼精灵列为同一个产物，他们都是崩溃期的怪物，他们象征着旧世界的声音开始被描述为一种危险的东西，而桅杆上则是人类第一次对自己的大脑动了手术。我们预先知道我们会背叛自己，所以我们提前把自己捆起来，而今天这根绳子还在，它被叫做制度，叫做法律，甚至已经内化到我们大脑深处，叫做自律。可你仔细想想，哪怕是20年前，在那些贩卖焦虑的广告诞生前，你会自律吗？反正我不会，而且我到今天都很烦别人给我提自律，因为它是以神之名的 PUA。 好吧，不扯远，下一站摩西拿海峡的双重海怪，这个也被考古证实了。由于这里海水流动复杂，于是真的就是一边大漩涡撞进去整船报销，一边是六头海怪撞进去也是必有伤亡，最终船队又付出了六条生命以后顺利通过。但这一关如果展开细说了，其实它是在考验新世界里的道德，电车难题。因为奥德修斯早就从女巫那里知晓了这两头海怪的情况，要么全死，要么献祭六个兄弟。你会怎么选呢？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和奥德修斯一样选吧？但这只能证明你和他都是新人类，不是旧贵族。这也就是我们历史中那些被描述为迂腐的豫让、宋襄公和介子推们的，他们是哪怕牺牲自己也要维护心中大义的人。再下一站，太阳神岛上的牛，这一站看似简单，登岛时船员们已经饿得濒临死亡，他们想把太阳神的牛宰了吃了，但奥德修斯知道千万不能吃，可劝说无果呀，只因船员一句话就把他怼死了，与其现在饿死，不如将来再被神罚弄死。好吧，这只能说明资本家为了赚钱会贩卖绞死自己的绳子，真的十分现代，十分无解啊。就这样，神罚在海上准时到来，所有人葬身海底，唯有奥德修斯一个人抱着木板飘啊飘，又飘了9天9夜以后呢，到了第12站仙女岛。 仙女岛上住着比奥林匹斯众神更古老的泰坦巨神，这里是他们女儿卡女普索的流放地。卡女普索在这里被囚禁千年，她孤独寂寞冷，她也因此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漂流而来的奥德修斯。很显然，这是一场更古与现代的冲突。更古的仙女甚至比旧人类更加淳朴，她供养奥德修斯整整七年，为他做饭更衣，把他当丈夫一样照顾，但她却始终得不到奥德修斯的心。最终仙女摊牌了，留下来做我丈夫，我给你永生。这是开给凡人的最高价码，要是换作伊利亚特时代的英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丝毫犹豫。但奥德修斯呢，史诗原文中却写道，他坐在海边哭泣，像往日一样用泪水叹息和痛苦折磨着自己的心灵。这真是把现代人的内心纠葛和疯狂内耗写活了呀。他知道自己不能答应仙女，自己还要回家，但他却又不敢拒绝，因为他害怕仙女真的让自己回不了家。杰尼斯甚至指出，吟游诗人荷马都在这里忍不住唱出了全书少有的旁白，奥德修斯变成了奥德修斯。前一个奥德修斯是旧时代的英雄，在特洛伊战场上他是阿喀琉斯的好哥们，遇到不公会愤然拔剑，而后一个带引号的奥德修斯却已经是意识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这中间隔着的就是海上民族的入侵和奥德修斯的漂泊，是旧系统下线新系统安装的这十年。最后在奥林匹斯众神的干预下，仙女不得不放人。奥德修斯于是用一只木筏航行了17天，眼看着陆地就在眼前，但波塞冬还是不想放过他，又一个巨浪拍来，他再次抱着木板漂了2天2夜，爬上了城邦民菲埃克斯人的沙滩。这里的国王依旧按照宙斯法则收留了他。宫廷里盲人歌手唱起了特洛伊战争，唱到木马计时，角落里那个不愿报上名字的诺难客人突然蒙住头嚎嚎大哭，全场哗然，这个像乞丐一样的人到底是谁？这时他才报出了真名，特洛伊的奥德修斯。然后他把自己这十年的经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整整14000行，这就是奥德赛的来历。总之听他讲完，菲埃克斯的国王派船将他送回了伊萨卡。终于我们的故事也来到了大结局的第14站，故乡伊萨卡。特洛伊战争十年，漂泊十年，归来时这已经是整整过去了20年。女神雅典娜前来接他，第一件事就是施法把他变成了一个又脏又老的乞丐。他不反抗，甚至欣然一笑，因为他和雅典娜见面时，雅典娜化作一个牧羊的少年伪装试探，而他也是满口胡话编造身份。女神听完都乐了，现出原形，并亲热地骂道，你这个大胆的家伙，巧于诡诈的机灵鬼，和我一样善于计谋。杰尼斯在这一幕旁边批注，这在伊利亚特里不可想象，人竟然欺骗神。接着回家第二幕了，老奶妈给他洗脚，认出了他脚上的疤，那是当年他打野猪时留下的。史诗里说是神把认出放进了他的心里，而杰尼斯在这里批注说，他有认出但没有回忆，认出是神塞进去的，而回忆是他自己的，现在还没有。第三幕与老猪官和亲儿子相认，自己出征时儿子还在襁褓当中，这会儿相认时已经是20岁的少年，猪官也是那20年前就开始帮他养猪的，现在依旧帮他忠实地养着那一群猪。主官带他进城，路过王宫门口时，粪堆上趴着一条老狗，老狗忽然闻到了气味，奥德修斯离家时他还是幼犬，如今他却老得站不起来，他认出了奥德修斯，不断摇摆尾巴，垂下2只耳朵，只是无力地走到自己主人身边，然后就安详地老去了。第四幕，进入王宫参加那108个恶棍的宴会，这些恶棍也就是他母亲亡魂口中的求婚人。按照当时的希腊规矩，如果国王不回来，贵族子弟只要迎娶王后就能成为新的国王。他们于是赖在王宫不走，日日饮宴，而王后这些年呢，则靠编织一件寿衣来拖延，承诺寿衣编完就出嫁。但其实呢，他也学会了一点点新时代的阴谋，每晚点着蜡烛再把白天织的部分一点点拆除掉。 其实我大概十几岁第一次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就很迷惑，贵族子弟们傻吗？寿衣织了三年还没织完，难道不怀疑吗？现在通过杰尼斯的二分心智了解了，他们不是不怀疑，而是被旧系统保护得太好了，连怀疑的 APP 都还没有装啊。他们依旧像个贵族一样责打刚刚进来的老乞丐奥德修斯，他们依旧在楼上和奥德修斯的宫女调情，当奥德修斯没有再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卡琉斯一样愤怒拔剑砍人，而是在这里说道，行了，忍耐吧，比起独眼巨人吃掉你同伴的那一次，你竭力忍耐让你逃出了被认为必死的洞穴。杰尼斯在这里批注，这里的内心戏、回忆等等内容简直就是二分心智的最好注解。第五步，他教儿子如何欺骗，让儿子带自己这个老乞丐偷偷把大厅墙上的武器全部搬空，要是被恶霸撞见了询问怎么办呢？奥德修斯就教儿子提前编好了谎话，就说是有一个神明把恐惧放进了我的胸当中。原来我看不懂啊，这种谎言也能骗人，但现在呢真的会会心一笑。接着第六幕，一个贴身女仆告发了王后偷偷拆寿衣的举动，108个恶棍于是炸锅，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改嫁的结果。于是王后就宣布，谁能拉开奥德修斯当年那张大弓，一箭穿过12把斧头的孔，他就嫁给谁。108个青年纷纷上阵，抹油的、垫布的，可却连弓弦一点点都掰不开啊。这时角落里的那个老乞丐开口了，我也试试，全场哄堂大笑。但弓到了他手里，他颠了颠，坐在门槛上像歌手抱起了竖琴一样，轻轻的一拉就满了，然后弦下箭出，穿过了12把斧孔。他转过身看着满屋子已经笑僵了脸的贵族说，这场宴会到此为止，现在轮到你们了。贵族青年们想跑去取大厅墙上的武器，这才发现早已被拿走了。随后一场斩杀，宫廷血流成河，杀完只剩下最终级的考验了。王后走下楼，看着这个杀光108人的老乞丐还是不敢认，于是他又说，把床搬出来给他铺好。只见老乞丐当场怒吼，搬床，床怎么搬？那张床是我亲手造的，床头是一棵活着的橄榄树，我是围绕着那棵树造了这张床。王后腿一软，因为这个秘密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就这样夫妻相认，奥德修斯重新当上了国王。史诗最后一幕，被杀害的108个仇家家族围了王宫，眼看着又是一场血战，但雅典娜从天而降，落在两派中间，逼着所有人立下誓言，从此休战，全诗在和平中落幕了。而这也是最后一幕古希腊版的绝地天堂，神最后一次发言，从此以后整部西方文学里神再也没有这样直接开口说话过。而杰尼斯认为呢，最值得推敲的就是上卷伊利亚特中神的话全都是无需思考的命令，而下卷奥德赛这最后的绝地天通却是神来到了两派人之间，让他们签下契约。这就是荷马史诗的现场记录，记录着另一场没有失传的绝地天通，记录着另一本没有失传的山海经。我们残卷山海经中最后的绝地天通是颛顼帝用权力让仲和离分开了天地，而他们的绝地天通是雅典娜用契约让血仇走出了混乱，重建天地。回到现实，回到诺兰的电影，那三桩怪异现在是不是很好懂了？第一桩无神论，这不是魔改，而是奥德赛的真实记录，3000年前荷马要说的就是绝地天通。第二桩英雄变成了战犯，这也不是魔改，而是青铜时代大崩溃的真实写照，写一个人如何在混乱中长出了内心，如何从故事第二章开始心安理得的屠城劫掠，到故事最后忍辱负重重夺王位。因为这种事儿，任何一个旧时代的阿喀琉斯们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脑奸巨猾的新人类奥德修斯才能做到。他从来不是英雄，荷马笔下的英雄只属于绝地天通前的阿喀琉斯们，而绝地天通中的奥德修斯，他本就是战犯，本就是亲手毁了旧时代的海上民族一员。最后第三桩海伦的刀疤脸， 这更像是一种真正读懂阿尔芬心智和荷马史诗后续写的人类未来啊。想象一下，你如今还信神吗？还能听见来自右脑的神之声吗？如果不能，那我们这个时代就早已没有神。可海伦的美貌是什么？那是一种神迹，一种旧时代神向人类展示神迹的美貌。当特洛伊战争打了10年，特洛伊长老们都说还是把海伦送回去吧，实在打不起了。但海伦怎么办呢？他不过是走下来在七老八十的长老面前转了一圈，然后长老们就咽了咽口水说还是打吧。这就是神迹，神的美貌，神的声音。荷马在奥德赛中让海伦回到斯巴达，依旧保持了这种神迹之美。这是荷马的温柔，是他还盼望着人心复古，重回周礼时代的孔子精神。而300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还相信神会回来吗？于是诺兰帮荷马写完了最后的绝地天通，海伦必须是一个被毁掉的刀疤脸。然而当我们真正彻底毁掉神以后，我们在未来又将面对什么呢？摸摸你口袋里的那枚 AI 助理吧，你是不是也越来越像3000年前的旧人类？只不过你不再问神，而是随时随地的问 AI。 所以 AI 会成为人类的新神明吗？或许答案早就藏在10年前诺兰弟弟拍摄的这部科幻神剧当中。他用侏罗纪公园的逻辑在现实中打造了一个机器人被蹂躏，人类只需要花4万美元一天就可以进来当神的西部乐园世界。然而当这个乐园中的谜团被最终揭晓时，我们才发现诺兰兄弟俩真的把阿尔芬心智研究得很深啊。刀疤脸的海伦就是弟弟在西部世界里说的那些更黑暗故事的脚注，兄弟俩一起讲完了整个人类意识觉醒又走向轮回的预言。但它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昨晚躺在床上和 AI 聊天的样子真的和这里说的一模一样啊。